开始之前，我们要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喜欢的女性品牌大人堂，糖果的糖。在收到大人堂的合作之后，我就马上去逛了他们的品牌旗舰店，在里面有一个网上的板块叫问大家嘛，特别好玩，就很多姐妹其实可能没有使用过类似的产品，有的甚至于对如何让自己快乐这件事情都还是一片空白。但是在那个板块里，就大家除了会询问哪种产品更好之外，还会询问或者讨论一些关于女性体验的话题，然后其他姐妹会特别认真的回答问题。但是你知道糖糖其实也是个知名品牌，所以它的旗舰店这种公开评论区也会混入一些不和谐的音调，然后他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统一的滚。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就心里面特别爽，然后糖糖旗舰店的评论区真的是我上网以来看见的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真女性净土家园的网络空间。糖糖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健康阳光，因为从颜值和主打功能上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品牌它真的是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思考，造型设计也非常可爱流畅，不会去主打什么仿生功能啊，做得更逼真啊这一种，然后所以它摆在床头柜上被人看见，我觉得也完全不会尴尬，甚至有可能会有人问你说，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问你要个链接。
你知道吗？痘痘是人类唯一一个仅为传导快乐而生的器官，它虽然只有绿豆大小，却集中分布了8000根神经末梢。
我还真不知道。
像糖糖的明星产品豆豆鸟，主打就是吮吸和震动，通过声波吮吸由外到内，刺激整个痘痘组织颤动，能一下子给女生带来非常极致的快乐体验。整体感受下来是非常舒适和释放的，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来一发，马上就享受闲者时刻。
糖糖的产品不管是自用还是和对象互动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没有相关经验的姐妹也不用特别担心，糖糖的产品会配合非常详细的使用指导，所以
完全不用担心。
对的，
所以其实根本就不用纳入，各位姐妹也是可以完全到 feel high 的。这个
对，
因为我已经有痘痘鸟了，所以糖糖这次就给我寄了进阶的小海报。小海报它是在第一款经典痘痘鸟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简直王炸，功能做三合一。当然好看还是他们家一以贯之的特色啦，就比较吸引我的点，就整体设计看下来真的非常合我心意，你会觉得放在屋里就真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甚至你完全可以带着去出差，很像一个可爱的小海豹就在岸边拍着尾巴。如果你用纳入式的话，你马上就能 get 到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因为它正好能贴合住你 feel high 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呢，其实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小片区域，它尾部的那个雨滴面可以大面积的刺激，所以一旦触达呢，很可能就会瞬间发大水，所以建议大家先准备好毛巾，然后你只要配合自己的手握住一端来动作的话，其实可以解锁不同的玩法。而且它的材料是那个双层抗菌优质的硅胶和婴儿奶嘴一个材质，所以你完全就不用担心像安全问题啊这一类。而且糖糖它在品牌理念还是产品设计上都立足于女性最基本的这个需求，而且它也很懂去尊重女性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长起来的时候，其实性教育是非常薄弱的，而且跟我们同一年代的很多女性嘛，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性话题都是从迷茫懵懂到一知半解，有时候甚至你聊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和自我贬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我道德不太高了，聊这玩意儿，其实就不会这样子的。到现在我们开始能更加大方的去谈论这个话题，就每多一次谈论，其实是就把大家真正比较正常的需求让它更加的阳光化。
是的，大人堂呢作为品牌也一直非常努力的让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品牌在线下也有一些快闪活动，之前在深圳的一方城和上海 TX 淮海都做过线下活动，可惜当时不认识，不然我一定就约你一起去了。可能现场就开始买了，所以他们现在呢正在筹备开在深圳大型商场里面的线下手店，所以 深圳的朋友感兴趣的可以线下去看一下。
我真的好想去探店。
对，我也是。
所以你如果也想探索这种女性的快乐，可以有三种方式买到这种开心。你知道用钱买的开心是真的开心。第一种，你可以在淘宝搜索大人堂旗舰店，私信客服报暗号不可思议领取优惠券。豆豆鸟或小海豹这两款产品原价都是359元，领专属60元优惠券，到手299元。另外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一个额外的福利，下单备注不可思议即赠送价值158元的大礼包，具体礼包里有什么可以看 show notes 里面哦。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找到直达的跳转链接，或复制淘口令到淘宝购买，两种方式都可以获得优惠。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可能在海外，也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能够在海外购买的链接和优惠码，但价格和优惠可能就和国内不同享啦，具体可以查看链接信息然后自由选择哦。祝大家生活愉快，购物愉快，接下来欢迎进入这一期亲密与孤独的世界。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大家好，我是果子。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果子作为我们的嘉宾。然后果子呢，最近是在上一个心理学的课，现在已经开始接一些心理访客的个案了。
嗯嗯。
他每天的一些日常就会读很多心理学类的书，然后写一些读书笔记的总结，给我们做一些经验的分享。作为好朋友呢，我听到他的分享也觉得挺专业，然后有很多我们日常关于亲密关系探讨的可取之处。这次特地请果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亲密与孤独，爱对我们来说是靠近呢还是分离。果子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呀？
没有，这个起因是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老师的工作坊。然后这个工作坊的主题叫亲密与孤独。我当时对就觉得这个主题很吸引我，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我而言还挺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这个工作坊。然后它是一整天，从早到晚，这个老师就讲了一些他自己的关于亲密与孤独的一些和就是人的心理，尤其是和精神分析流派荣格的一些观念相融合的一些和亲密和孤独有关的话题，我就觉得特别受用。所以我回来之后就把这个工作坊的内容总结了一下，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考，然后就写成了当时的一篇公众号还有小红书的文章。然后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所以在这个亲密与孤独这篇文章里面，你理解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视角来看，更多的亲密的这个话题它不仅仅是指亲密关系，它可能更多的是指关系本身。就是你和一个人的靠近其实就是一个亲密的过程，你和一个人建立关系是一个亲密的过程，然后你和一个人的分开或者你和其他，我觉得就是分离的议题其实就是孤独的议题，然后靠近和关联的议题其实就是亲密的议题。如果一定要衍生到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说人和伴侣，或者和自己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小孩诸如此类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关于在这个关系过程当中你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去相处，能够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关系给你带来亲密感？
我觉得可以举两个比较不同的例子来说一说，不同的和不同的人之间的亲密感所产生的不同的化学反应吧。首先我觉得就是和妈妈之间，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孩都会面临的一个议题，就是我很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也很爱我，可是为什么我总是没法和她好好说话。
对。
然后其实这个中间就涉及到就是你们之间到底是该亲密还是该分离的一个议题。就我有在文章里头写到，其实人在最初的时候所面临的亲密和分离的议题最最开始其实就是先是和自己，以及和自己的母亲。就是你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其实就是和妈妈的第一次分离，是你体会到的第一次的分离。然后你和 你离开了妈妈的养育喂养，你不再喝母乳了，又是一次分离。然后你去幼儿园，看上去是你和爸爸妈妈之间的分离，但其实很多时候小孩子会吵着要妈妈，在那个阶段可能会吵着要妈妈。所以其实和妈妈的分离的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伴随着很长时间，就你真的经历过好多次和妈妈的分离，但是这每一次的分离你的体验都是不同的，然后给你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和妈妈之间的亲密，我想举个例子，所有人几乎都会经历过的，就是和妈妈打电话可能会要提高声调，就没有人很少有人会说，就是我去思考为什么我跟我妈妈说话忍不住我就是要提高声音，看上去是说我们两个的话语之间的这个模式越来越激烈，好像就表明我们是很亲密的，我们可以随意的说话，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你和妈妈之间隔着太多的没有解决的一些议题，导致你们之间形成了一些你们并不知道的距离。为什么你要提高音调和妈妈说话？看上去像是你情绪激烈，但同时也像是妈妈无论怎么样都听不到你说的话
啊！
你凑在她的耳边用非常大的分贝去说话，很有可能妈妈都听不进去你说的话。你说妈妈我真的很热，我真的不想加衣服，我真的不想再吃了。妈妈说可是我很担心你啊，就是好像妈妈听不见你的需求，所以你要被迫的去提高音调。那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和妈妈到底是亲密的还是分开的呢？
但是其实所有人都听不到你的需求啊。
就比如说我和朋友之间，我来了你家，你说果子你要喝杯水吗？我说我可能天气太热了，我想喝个冰水。你就给我拿了一瓶冰水，我的需求就被你听到了。可是我回家我说妈妈天气好热，想喝冰水，妈妈说喝什么冰水？你的需求是没有被听到的。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好热呀。那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母亲，我未来成为了一个母亲，我可能会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知道可能喝冰水对我的孩子身体
没有那么好。
那但是我会担心他，但我又知道他真的好热啊，你让他喝热水他还喝不进去的。那我可能会说，要不咱们先缓缓，我先给你开个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你没那么热了，可能就不用喝冰水。他如果吵着闹着说不行我就要喝，你就给他喝呗。我觉得喝个一次两次也不会有什么。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你得问问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上来他说我很热你说你不能喝冰水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异的啊。
但是其实也蛮难的，因为首先就是孩子他们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嘛，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实际的需求是什么。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你一样表达出我好热呀这样一件事儿。然后就是他们自己觉得比如说要喝冰水，可能确实有，因为父母还是有教导之责嘛。对，所以可能对父母来说也是比较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和妈妈之间的每一次分离，妈妈是死死的拽着你不让你走，还是妈妈就是一撒手让你直接要多远滚多远，还是说妈妈一点一点放你离开，但我妈妈一直在身后，就很像小朋友学走路的那个过程。他说妈妈一会儿要撒手了，可是妈妈一直在这儿，如果你要倒了妈妈能扶住你。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离开母亲的时候都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我看你还在文章里提过一个概念叫自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一开始听到自信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是 confident， 就是自信的那个自信。后来就是老师，因为我们那个老师是荣格学派的，所以他其实自信这个词是荣格最早提出来的。大家其实可以去查一下他完整的解释，我就不说他那个学术的官方的解释了，我文章里有提及。我自己对自信的理解是一个相对更完整的人格。他的英文词
第二个自信就是自我的自，性别的性，
对，性别的性。它更多的是自己的性质，就是它的英文词是叫 self， 就在荣格学派里面，因为在经典精神分析里面 self 是说 自我嘛，是自己的意思，但是在荣格这里面 self 是自信，就是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更完整的人格。嗯，人格的形成其实就是你在出生之后不断的和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事物互动之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的性格，你的气质，你的特征，你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情绪特征，这些东西都是你人格的部分。
嗯，
其实就是更完整的人格其实就是一个自信的体现。
嗯嗯，是的。那怎么样能够做到就是我一个 self 能够更成熟呢？
我在那个文章里面其实有写到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叫做阿里阿德涅之线。
嗯，
然后就说你找到自信的方式其实就是通过这根阿里阿德涅之线。这个阿里阿德涅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经典的。
嗯，
它挺有意思，就是说阿里阿德涅是一个岛国上的一个公主，然后她的母亲生下了一个怪物，然后这个怪物就是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是一个猛兽，然后它是具有伤害性的，然后它就被关在了一个迷宫的中间。
他的母亲生下了一个怪物，
对，他就是他自己是那个岛上的公主，然后带着他母亲生下了另外一个。
那怪物是他的弟弟或者哥哥之类的？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嗯嗯，
但是就是说这个怪物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威胁性的，包括他和他的母亲都因此而就是受到威胁。那这个时候古希腊的那个王子叫忒修斯，他就想要去杀死这个怪物，然后他要进到这个迷宫当中去杀死这个怪物。阿里阿德涅就给了他一个线圈，然后他就拿着这个线圈走进了这个迷宫。他杀死这个怪物，找到这个怪物，杀死之后，他就沿着这个线圈就能够一次性的就走出来了。
嗯，
因为你走过的路，这个线圈都会有标记嘛。
嗯，
你其实知道你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所以其实我们找到自信的方式其实也就是我们需要手握这个线圈，就是你从出生开始，你跟每一个人事物的互动其实都给你的人生做下了一个标记，你对你经历这些事情越清楚，越有意识，越能够记得，它其实对你找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特别有帮助。 所以其实找到自信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看看自己的来路是如何来的，以及我要去向什么地方。
但是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来路是怎么来的呢？就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记忆都有一些修饰，可能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就不那么确定但是模糊和特别理想的感知嘛。
嗯，
但我觉得好像来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有一点也是心理学派里面是弗洛伊德吗？
对，精神分析比较讲究的是说我们回去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对。我觉得确实从慢慢的精神，无论是精神分析自己的发展还是整个大的心理学体系的发展，其实都更加的强调说我们能够临在当下，而不是全然的去看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多我听他在描述如何临在当下的老师都说，我们必须要对过去有一定的理解，才知道我是如何来到我现在此刻的当下的。所以去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过去，它不是一件坏事。就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把自己现在所有的经历都归咎于过去的某一些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些追忆，并且有一些反思，有一些感受，我觉得其实对现在自己的很多决定也好，还有自己的很多思考也好，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了解过去并不是，首先不是为了改变过去，但是是为了比如说让你自己从得到过去的某样东西里面自我修复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接受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现在的你，比如说你的某一种行为模式，你和人之间相处的方式，甚至你的一个表情，你的口音，你的某一个动作，可能都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塑造出来的。你对过去有了更多的理解，你就更能够接纳说我现在之所以成为我现在的自己。我觉得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不是总是有人说不能接受自己的外表，不能接受自己的体型。可是比如说有人觉得说我不能接受我现在的体重，是因为我过去吃了太多的东西。可是当你理解为什么过去你需要吃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能理解现在的自己 是为什么是怎么来的，你才有办法说帮助现在的自己去到一个你更想去的地方，而不是总是陷在那个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少吃一点，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多动一点的这种困境里。这种困境如果你一直想，你的每一天其实都像是活在过去。
哎，这种心理学减肥法我们可以展开聊一聊。我之前也听说简历老师通过意念瘦了15斤，那个我惊呆了。对，就是提升自我意识嘛，然后会减少很多情绪饮食啊这样子的东西。
我其实学归根究底就是对自我的接纳，就是很多人觉得自我的接纳就是简单的爱自己，就比如说我想买东西我就让自己买，我想吃东西我就让自己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二元的选择里，我要么选择过去的自己，我要么选择现在的自己，我好像没有其他的选项。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思维和时间是可以停留的，停留在当下。比如说此刻我很想吃东西，可是我知道我最近有一些减肥的任务，那我为什么想要吃呢？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它对我很重要，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我缺碳水，我缺脂肪，我缺甜甜的东西，那你就接受这就是你最近的东西，你去接受它，你去理解它，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吃它是可以的。而且
但是肠道菌群会养成习惯啊，就是我一旦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一般都是会这样子吧。
这可能是一个后话，就是当你真的一直这样做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尝试去理解为什么过去的自己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你每次都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之下，像是被迫做了一个选择。你知道自己很不想吃这么多东西，可是你好像无形当中就吃了一堆东西。但就像你吃东西长胖是需要过程，减肥需要过程。你接纳过去的自己，理解过去的自己，也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说
我今天。就是说不要责怪过去吃很多东西的自己，而是处理今天的情绪这样子。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觉得。但当你非常高频次的出现这样的情绪，然后需要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我觉得当它已经超出了你自己本身可以应对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借助一些专业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和帮助，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对，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聊的这一块是关于亲密嘛，然后也想聊一聊，就是关于为什么就是亲密跟分离是联系在一起来讲的。然后就是分离在你心中，就除了妈妈把你生下来的那一瞬间，你经历了第一次分离之外。那分离和比如说孤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概念，就是在你的定义里。
其实王英老师就是这个工作坊的就是领导者，他在讲分离这个议题的时候，他首先介绍了一个故事，叫盘古开天地的那个故事。他说那个故事其实就是盘古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撕开了这个混沌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片黑暗混沌，没有黑与白，没有天与地，他就是靠自己一己之力撕开了这张黑色的幕布，形成了天和地，就是头顶天，脚踩大地。然后他后来太累了，他整个就倒在了这个地上，然后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就成为了这个地上的，他的骨头成为了山，他的血液成为了河，然后他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异象的特征。他紧接着就说了一个点，他说从此就有了生命。所以其实分离更多的带来的是一种生命力和生长，
是带来一种自我吗？
我理解是带来生命本身吧，就是生命本身它，我觉得自我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探索，但是生命本身其实就比如说你看到一颗种子，它破土而出，它也是一个分离的过程嘛。它需要一个，但这个分离很神奇，就联系到分离和亲密的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这个种子需要长大，它一定需要扎根在土壤里，它需要有个向下的拽力把它粘合在土壤里，它才能够有一个向上的生长力。如果它没有这个向上的生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蒲公英飞走了。它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它其实就像是没有地方可以寄托，没有地方可以存在。 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的议题。
嗯，
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一个生命它需要生长，它需要成为它自己本身，它就一定要经历分离。但是它在分离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这种向下的张力，向下的拽力，也是这种亲密给它带来一些安全感、依托和基础，帮助它更好的向上去生长和分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帮助我们去形成自己的自信，慢慢的我们就可以脱离我们的原生家庭，去组建我们新的自己的家庭，成为我们自己有生命力的象征。我觉得这个就是分离和亲密之间的一个关系。嗯
嗯，因为我们其实看很多书，比如说像《亲爱的安德烈》啊，还有《背影》啊，这样子的一些文学表达，
嗯，
都会说，其实父母对你的爱是为了分离，然后其他人给你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嘛。
嗯，
然后其实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聊倒是蛮有意思的。
嗯，
所以分离其实是父母对你一种美好的祝愿，你是这么理解的吗？
嗯，首先我觉得我看到的很多的父母，嗯，他们本身在分离这个议题上可能就做的不是那么的合适和恰当，当然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嗯，有社会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是我觉得那些能够容忍孩子很好的与他们分开的父母，我确实觉得那是一种很强烈的很浓烈的爱的体现。嗯
嗯，是的。
嗯，
但是也比较难做到吧，就是孩子的真正的自我独立啊什么的，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嗯，对，因为从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理论叫依恋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就是和依恋关系有关的内容。
对，
是吧？
回避式依恋，
对，回避型依恋，焦虑型依恋，
也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反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
嗯。其实依恋关系早期是一些心理临床工作者，他为了去判断说养育者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关系形成的一些行为模式，然后比较典型的就是其实是有孩子的依恋模式和成人的依恋模式的，然后在孩子的依恋模式里面就最基础就是我们大家都想成为的那种安全型的依恋。安全型的依恋之外，就有另外两个其他的极端，一个叫做焦虑型的依恋，一个叫做回避型的依恋。那焦虑型的依恋就是在那个实验过程当中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验者把那些母亲和孩子放在一个游戏的基地，然后安全型基地的孩子的妈妈离开的时候会跟他说：“哦，宝宝，我要走了。”然后走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说：“啊。”会小小的哭一下，不舍得，妈妈说安慰一下，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孩子就可以安静的去玩耍，然后等待妈妈的回来，然后妈妈回来之后他又可以很开心的和妈妈继续玩耍，这种是属于灵活性比较高的小孩，就是他在一定的安抚程度下是可以接受和他者分开的，尤其是重要的养育者。那焦虑型的宝宝可能妈妈走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哭，然后无论你怎么安抚他都没有用，然后妈妈走了再回来他还是一直坐在原地哭，他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能够离开，
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变化和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创伤还挺大的其实。
嗯，从行为的模式的角度来说，就是他需要通过不停的哭泣和大声的宣告我的需求来让妈妈注意到他。
嗯
嗯，我说的这个实验的前提是这些孩子依恋模式基本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实验更多是看这些孩子在行为模式上的一些表征啊，他表现出来的样子。那焦虑型的孩子就会表示出他的强控制性，就他为什么哭和闹，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大声的这种信号能够控制他身边的人不离开他。然后同时他也一直处在一个很害怕担心焦虑的这么一个情况当中。那回避型的小孩呢，或者说我们叫冷漠型依恋，然后这种小孩就是妈妈走的时候他没什么反应，然后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而且他无法和妈妈重新就是在一起，就是继续玩耍什么之类的。然后这种就是他其实就是在潜意识里面已经压抑了，他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换来的都是妈妈稳定的对他的不够关注，所以他尝试把这一部分从自己的身上去剥离掉，所以他 的内心会觉得说我是不需要妈妈的，所以不管妈妈在或者不在，我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
嗯，所以嗯，他会认为我不需要爱，我不需要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好。
嗯，
但是当这些小孩最终变成了成人，形成了成人的依恋模式，你会发现安全型的小孩长成安全型的依恋模式的人之后，他可能也还是说我可以接受我身边的人的分离，我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讨论分离的这件事情，当他们再次回到我的身边，我又可以再次和他们好好的相处。那这种焦虑型的我们叫矛盾型的，长大之后叫矛盾型的依恋，他可能就是会更多的有控制型的人格。比如说他其实会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就是我要查你的手机，我要保证你时时刻刻都要回复我的消息，我要保证你永远都在我的可看到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种是会是那种极其无助，极其软弱，然后极其就是有点像林黛玉似的，哭得梨花带水的，觉得自己真的无能为力，好像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这种也是属于焦虑型。他某种程度上都是在用自己强烈的情绪表达去尝试去留住自己所需要的那个人，在关系里的那个人。回避型或者冷漠型长大之后其实更多的就是你也可以跟他很靠近，他甚至可以跟你成为伴侣，但你会发现他永远都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当你提出你的需求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自己去解决啊，我满足不了你，是你要跟我在一起的。我们会经常发现焦虑型的依恋的模式的人会很容易跟回避型在一起。他们之间是容易形成一种施受虐的关系的，是因为他们彼此其实更熟悉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但是我们说这个依恋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自己和自己最亲密的养育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他给到这个小孩子的信息是什么。比如说安全型的依恋可能给到小孩子的信息是我是会离开你，但是我也会回来，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为你提供你想要的环境的这么一个养育者或者依恋对象。那焦虑型依恋的养育者可能更多的是你希望我在的时候我不在，但你不希望我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他其实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出现的状态，所以孩子需要通过强烈的反应来维持住你的稳定性，来保证你一直都在。那回避型的依恋的养育者可能更多是一种稳定的方式不在，所以他们要把对人的需求以一种稳定的模式割舍掉，我永远都不需要，我一直处在一个不需要的状态。
是的，我们之前在那个如何避免孤独终老这篇这本书的分享，也是我们同名的播客分享里面也提到，就是旧患亲密关系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婚恋关系嘛。在这上面的话，其实世界上很少有正在找对象的安全型的人格的人，
对，
因为他们都处在一个稳定的关系中。然后对于焦虑型的人跟回避型的人，就可能现在单身的会居多，然后在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婚恋市场上，焦虑型跟回避型的人就开始互相折磨。然后回避型的人越回避，焦虑型的人就越焦虑。所以但是这两种依恋关系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就如果在一段大家能够彼此磨合的关系里面，两个人可能都会慢慢调整成安全型的人，是不是也就是后天就你自己的专业角度而言，是不是也是后天能够改善的一个地方。
首先我们在临床的角度不会用依恋的模式去定义一个人，更多的是看他在这段关系当中处理，以及这段时间或者这个过程当中他处于的是哪一种依恋模式，可能会辅助我们去做一些判断，但我们不会给一个人贴上一个依恋模式的标签，除非他出现了一些人格障碍。比如说他因此从此不社交，他因为回避不社交导致他无法工作，导致他无法谈恋爱，无法结婚，那这种形成人格障碍的就另外一回事。但如果你只是出现了一些特征，我们只是会根据你这个特征来判断你可能会的行为模式什么样，以及是什么样子导致了你目前在这段关系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样的行为模式，所以不会有完全回避型依恋的人和完全安全型依恋的人。人都是动态的跟灵活的，只要你 能够更多的去给你们的关系提供一些空间和思考，其实这些模式都是能够得到有效的转换。但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就是焦虑型依恋，我就是安全型依恋，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自己套上一个套子，觉得我不这样做我就接受不了，我就只能在关系里是这个状态。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过去在过去的关系里面，他们想要被满足的那个部分没有被很好的接纳和满足，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接纳和满足这个部分，他们就会用同样熟悉的方式方法去对待他们接下来的关系，就好像他们一直走不出这样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无论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有幸能够遇到一个能够接纳他们各种各样模式的人的时候，他们的依恋模式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变化，发生变化。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心理咨询会起作用，其实心理咨询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种亲密关系的模式。
嗯，对，你跟我说过是一个类亲密关系的替代品。
对，它不能完全替代亲密关系，是因为它从频次上以及它从双方的权力关系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就是，
嗯，
是我跟亲密这真实的亲密关系是不对等的，所以它无法完全做到替代。可是我觉得它在某些感受层面上的一些调节，还有给你一些新的经验值的输入，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对于一个人的不管是依恋模式吧，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人的人格完整度，还有他对于自己的思考，对于他和他人关系的思考，对自己的思考，世界的思考，我觉得就是好的咨询关系也是能够去重塑这些东西。
嗯，其实我看你的文章里面还分享了一个关于防御和保护，这里是不是也跟我们依恋模式会有一些相关的地方。
防御其实是心理咨询当中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话题。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跟来访的防御部分在工作，但很多人现在好像听到防御这个词就像是一个负面的词。其实我们每次在面对防御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理解说防御对于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它是为了活着，它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顺利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才形成了防御。所以防御的底层逻辑就是对于自己的保护，它之所以会生出这些防御，是因为小时候一定是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让它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 survive 下来，能够保护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不被那个创伤给冲击掉，所以它形成了这样的防御模式。但是很多时候环境是会变化的，我们却熟悉了某一种防御模式之后，我们在新的环境里面还依然沿用这样的防御模式，那这样的防御模式就很有可能给我们现在当下的新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就比如说小时候你可能出于防御，你需要用冷漠的姿态去面对别人，这样你就觉得我无毒，百毒不侵，别人无论怎么羞辱我，无论怎么欺负我，我就是不在乎你们。那我形成的防御模式就是我割舍掉我这部分的情感，我拒绝了他。可是你长大了，你需要进入亲密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一种天性，就像人需要生长一样，那你也渴望别人亲近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一靠近你，你就浑身不舒服，其实就是你的防御在工作，它同时也在阻碍着你进入新的亲密关系，去刷新过去那些我只要一靠近别人我就会受伤害的经验。但未必，也许现在靠近你的人就是爱你的人，你就是可以在他这里得到滋养。可是如果你的防御模式不被改变，很多人甚至都不用到改变的模式，他就意识不到是我的防御，你就意识不到你如何去改变它。你不改变它，你就会一直停留在一个相对比较孤独的，好像全世界都有可能对我形成威胁，好像这个世界听上去都不太安全的这样一种模式。
对，我觉得其实养猫这件事情让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之前不也有一些老师会说有一个东西叫 cat therapy 吗？然后我刚开始养猫的时候，就是小猫从我背后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整个背脊发凉，就是会抖的那种，就很明显。但是我也意识到，就是我要就是养了它，我可能就要养它一辈子嘛。然后呢，我就知道我要跟它相处至少十几年。所以我就会慢慢的让自己适应下来这件事情。然后到它现在这样，就是老黏着我呀，或者突然出现，我都能够比较自然的 应对的一种，也不需要应对，就比较自然的那种一起共生相处的这种模式。
嗯，
我就觉得确实能在就是防御的这个上机制上给我一些就是温暖的体验。
嗯，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就是 ChatGPT 数据输入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你过去收到的数据都是背后如果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它等于危险。
嗯，
小猫咪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恐惧的那一下，其实无非也就是害怕是不是有东西会来伤害我。
对，
嗯，可是它每一次出现之后，你恐惧完，你发现它没有伤害你，你的那个数据在不断的被迭代刷新，你慢慢慢慢的背后有生物出现，在家里的环境里面背后有生物出现，它就慢慢会等于温暖、靠近、亲近，它就把你过去那些对于有生物出现等于危险的这个信号慢慢慢慢就给它替代掉。嗯，其实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过去我的数据是什么样的，那我现在新输入的数据我得允许它进来，我不能用我过去的这些数据拦着它不进来，那我需要释放一定的空间给到我现在的数据进行输入，所以你需要能够安然的待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让这些新的不在你的经验范围之内的这些事情发生，它就能够慢慢的形成，成为它一旦在现在当下发生了，对于明天而言它就是一个过去嘛，它就成为了一个过去的信息的一个刷新的一个模式。所以无论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对于现在来说有多大的创伤，其实你当下在经历的东西，它只要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新的数据模型，它就有可能，只要它发生的时间够长，影响力够大，它就有可能随时替代掉你过去的那样一种不安全的模式。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我去咨询室，我跟我的咨询师工作了10次8次好像也没什么就是改变，或者说没什么作用，可是我觉得去吧，就反正都已经去了10次8次了，沉没成本在那，我得再去个10次8次，可是你发现诶，时间一长了，好像半年了，身上莫名其妙就发生了一些改变，你对人的态度，你对事的态度，你的情绪的处理，你也不知道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它其实就是需要过去，需要这个数字慢慢的去做一个迭代，它需要一个过程，它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它是无法产生巨实的影响力的，可是当它真的迭代那一下，你就知道哦，这一切都发生了。
嗯，对，我觉得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一个应激反应还有时候还挺大的人，但是最近我也会慢慢学习，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对一个自己初看非常不适应的事情然后反应那么剧烈。
嗯，
然后慢慢的去想，就是周围的朋友啊什么的是善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得到一些就是正反馈，然后会让自己的整个情绪就变得更好。
嗯，我觉得心理咨询的空间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是帮你很好的去避开一些二分的场景，就是当我们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这两个选择逼着去做其中一个。嗯，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人，我是否要进入这段关系，我现在在这段关系里感受到了不适，我是否要走出这段关系，它看上去是一个二分的局面，但是咨询师更多的是和你一起在咨询室里讨论你现在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你对他的期待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用这样一个咨询的时长帮你停滞在了这个决定的上方，去看看这个决定下面除了这两种选项到底还代表着什么，它是否跟其他的议题也是有关系的，其实就是给你留出了一个思考还有这样一个缓存的空间。 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无论我做哪一种选择，其实我都可以有一个我自己的去讲述它的方式方法。当你接纳了那个选择那个部分的时候，重要的就不再是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了，而是你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它都会成为你新的经验值的收入。
那最后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关于孤独这个话题，就是你说分离之后出现的孤独状态。
嗯。
然后你对孤独这件事情的，就它肯定是一个就是又好又坏的事儿嘛。
嗯。
然后我看你这里面也分享了关于独立和孤独这个话题。
嗯。
然后你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我其实在里面有写到说，区分独立和孤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是否和人产生了真实的情感连接，或者和这个世界产生了真实的情感连接。我们可以不用局限在人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无论是亲密还是孤独的话题，我们其实都离不开情绪和情感这个话题。你建立亲密其实也更多的需要说你的情感是有地方可以安放的。然后你走向独立其实更多的也是说我带有原始的情感，但我同时也保留我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说独立的状态很多时候是关系已经在心中构建了，它是稳定的，是安全的，但我仍然有我自己的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好的亲密关系，可能是伴侣的双方他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完全不说话，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可是两个人都会觉得说我自己感受到了陪伴。但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个空间里他动一下都对我来说是一种干扰，是一种压迫，是一种挤压。其实更多的就是你们之间这个情感的连接它断掉了。
诶，但是我觉得好像就只要人待在屋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陪伴，就只要是善意的人哈。这个是不是比如说你像说那种动一下都觉得别人对你干扰的，是不是是应该只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吧，不一定是说他们关系不到位之类的。
怎么去看待关系当然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视角。有些人觉得我跟他的关系还很好，那可能另一方他不这么觉得。但是我们说当你我们确实看到很多人进入关系的状态是相看两相厌的状态，但是却无法分开。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更多的是情感的不稳定性，就是他们的连接并不稳定，不代表他们永远没有连接。他们之所以当时会走在一起到现在还没有分开，一定有相互吸引的部分。哪怕你坐在我对面我相看两相厌，不代表你身上没有我爱的地方和我喜欢的地方，但可能那个我不喜欢的地方和让我觉得困扰的部分已经湮灭过了我对你的爱，或者我还所剩的对你的那些好奇心。就这里面会有一程度的这么一个问题。但如果你想要更加简单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只要有人陪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你隔绝掉了那些让你感受不好的人。你其实是期待说我身边出现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陪伴者的角色，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他是一个小动物，还是他是一盆植物，他甚至可以是一本书。那我们说他如果是一个人，你跟他之间是会有互动，那你跟他如果是一本书，更多的其实是你对他情感的一种投射。
对
对，所以
人也是情感的投射。
对，
人和动物
是的，人和人之间相处就是投射和投射之间的相处。
对对，是的。
对对，我们其实经常就是同业者之间会开玩笑，就是如果我们产生了一些分歧，我们就会说，哎，先看看这是不是你的投射，它未必是我们之间真实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开这种玩笑，就是投射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坐我对面，我觉得哇，现在你好美啊。
客气了，客气了，你也很美。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心情很好？
对，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很美？
所以我把你投射成了这个，就是我把我内心的美好投射在了你的身上，我怎么看你我都觉得很好看。如果我今天说，灿灿，我觉得你跟我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傻，你问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也许在别人听来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啊，或者你们的交流都很顺畅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提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你今天经历了一些愤怒，你经历了一些不满，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人在你面前，你看他可能就是有不满。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会就是切割掉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某些防御机制也好，某些我们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好，就是防御会形成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方法。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是说我不再爱你了，我可能那一瞬间连我自己都爱不了你。对，所以我看你就像看我自己一样。
这句话真的是个金句。
对，
就是我记得原来就是有的节目里面说，如果老婆回家就冲你生气，你就先认错，然后问他在工作上谁惹他了。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生活中除了比如说
跟朋友们和跟爱人相处的这种关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很难做到完全的情绪隔绝，就是情绪隔绝的时候可能比较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虽然不对你发火，但我自己也挺郁闷的那种状态，然后也不能够非常的就是享受你的快乐呀之类的这样的情况。
嗯，
对，
因为我在这个文章的后面就是写完亲密和孤独，因为亲密的话题我就写到了一个共生和共存的区别，然后孤独的话题就写到了孤立和孤独的区别，然后这两个东西都离不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情绪和情感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区分情绪和情感的。如果一定要给情绪和情感去做一个区分，从王英老师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情绪是一些流动的暂时性的会过去的东西，那情感可能是更加稳定，更加能够沉淀下来，更加能够给你一种长久的稳定感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如果你每天看到一个人多开心，你很难不对这个人产生爱。
但是这件事情就像那情绪就是那情感就是情绪的沉淀吗？
它未必是，因为情绪是流动的嘛。
对，那就是说其实就像恋爱里面你就经常上头啊，上头之后它怎么样才会沉淀成一种情感呢？那上头就肯定是一种情绪啊。
嗯，对，首先我觉得人的情绪流动的其实需要给他两个点，一个点就是你需要给他足够的观察。我觉得很少是有人能够真的能够沉下心来经常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的，情绪来了也就来了，走了也就走了，可能不会，很少会有人说我去内观我当下的情绪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冥想是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内观嘛，观自己当下的情绪，自己当下的状态。那当你对自己的情绪有了更多的观察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对他有更多的理解。你观察到了此刻我是开心的，因为我跟你待在一块儿，我觉得跟你待在一块儿我很开心，我能够被跟你的相处去滋养到，我就知道哦，这是我需要的东西。那我是不是想经常跟你待在一块儿？我经常想跟你待在一块儿，我是不是就很爱你？就是慢慢的，就是人的情感很多时候也是从自己的需求角度去出发。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一个人，其实就在说我期待我经常能够见到你，我能够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能够靠近你，其实是在表达我的需求。但是如果你也需要接受到别人的情感，你也一定程度上需要意识到说对方也有需求，他有情感的需求。所以当你不仅仅是要观察到自己有需求，你也同样可以乐于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的时候，你们之间的情感才会建立连接。
这个就是网络上俗称的情绪价值吗？
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当你说情绪价值的时候，它更多的是说我为了从你这里获得我想要的情绪的。
它就更物化。
对，它有一种感受是说我是为了跟你交换。那如果这个交换没有形成，是否我的情感就没有被满足呢？就经常会形成这种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所以我要恨你的这种情况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说我观察，
不，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就是如果我那么爱你的话，但我没有得到反馈，这样双方都没有得到就是正常的情绪价值，都没有消费到正常的情绪价值，是不是？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接受到了对方给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但是他不付出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施受虐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方在不停的付出，另一方说我不需要你的付出，可是他其实很享受这个付出。他是接受到了对方的情绪价值
啊。是的，
对，并且他是通过说我不需要你的这种付出来向他截取更多的情绪价值
啊。对，是的，有可能的。
对，但我觉得如果
所以施受虐肯定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对吧？还是说愿打愿挨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要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就是愿打愿挨，也就是说我就是要这个东西。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意识当中的和我们表达当中的东西，我们内心深处真实想要的东西，它可能是相违背的。
嗯
啊，那你长期处在一种是受虐的关系里面，很有可能你觉得你某种程度上的东西被满足，但到最后你绷不住的原因是因为你内心总有一个真实的部分是要被显露出来的。
对，
嗯嗯，
是的，
嗯
嗯，然后最后想跟你聊一下，就是你在这篇文章最后想到了这个生命的美好这个话题，最近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
嗯，我最近最让我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是我来这边的路上打车，我在跟我一个同行在聊天，然后他是我进入这一行之后认识最好的朋友。然后他会很直接的会告诉我说我也爱你啊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认识的时间并不长，然后我们经常会就是上班摸鱼的间隙就一直在聊天，然后晚上也可以半夜聊到两三点，然后他会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话，从明天开始我们闭嘴吧。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他说好，闭嘴。然后我俩就会，就是我俩本来聊的正嗨，就会瞬间开始不说话。然后他刚在我来的路上，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最近我脑海里总浮现你女儿吃西瓜的照片，他发在朋友圈，他女儿才一岁多一点点，咿呀呀学说话。
嗯，好像跟我提过他。
对对对，
好可爱。
然后我就说我脑海里都是你女儿吃西瓜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西瓜这么吸引你，我说明明是你女儿的眼睛很吸引我。
什么鬼聊
天？我说那个照片他虽然咬着西瓜，可是他的眼睛直愣愣的盯着我。
嗯，
我说因为我们之间有 eye contact， 有眼神交流。
哦，是的。
然后后来我就补了句，我说哦不对，他应该是和你在交流，因为这是你拍的照片。
哦，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为什么要在乎到底是谁呢？你看到了他在跟你眼神交流，他就是在跟你眼神交流。
嗯，
我就觉得哇，那
有被戳中，
对，就很温暖。就是他经常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会说一个东西，然后我戳破他，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又给你盖上，给你圆回去。我就觉得他有一种
有被心理照顾到的
感受，对，就是你需要被爱，你不要那么，就是血淋淋的什么都揭开，我再帮你盖上。
嗯，很多人是不是成为母亲，或者是说有一个，比如说像我照顾我的小猫咪之后，整个人心态会变得更温柔和包容？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是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给我的包容感是更多的是，我常常说，当我有时候会在我们一些就是同辈群里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我说他从来都不是那个支持我的人。
嗯，
但他从来都是愿意跟我私底下讨论这件事情的。
嗯，
我觉得那种关系是比天天说我爱你啊，天天我来找你吧，我靠近你，我觉得是把他的时间留给你，愿意去讨论你想讨论的话题。他不给你任何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反馈，可是他就这样陪伴着你，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一种长大之后不一样的亲密。嗯，他是有距离的。
你更喜欢那种有边界的陪伴？
嗯，某种程度上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特别的亲密，可是我们却没有物理意义上的亲密，因为我们甚至都只见过
网友，大家只是网友占有欲那么强。
因为他在北京，我在上海。但他基本来上海，他不管跟我见不见面，他都会告诉我一声。
嗯，
就这种感受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嗯，我对亲密关系最近的认识跟你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最近感受到是那种很亲密的亲密关系。
嗯
嗯，然后有一个特别让我就是感动和受用的一个小点，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点吧，就是如果我失联的话，对方会问我就是你到底在干嘛。
嗯，
然后就会如果真的就我有时候工作忙或什么我就忘了，然后又不是一个特别我有话说的有可以 comment 的东西的话，我就可能就整个就忘掉了，然后就类似于意念回复，可能对方就有时候会抓着我问，然后我倒不会觉得特别被压迫，反而会觉得被在意到，然后我也会给正反馈，就是因为我之前过年的时候不是阳了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老担心我跟我的猫就我就我怕我挂在家里然后只有我的猫陪我什么的，现在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就如果我消失了有人真的能够及时发现，就因为可能毕竟大家在 外面打拼，可能家里人不是那么能够及时知道嘛，虽然自己也应该好好长大了什么的，然后那件事情确实给我特别大的安全感，
嗯，
然后是我对就是亲密关系的一个认识。然后所以你提到你自己需要的是那种有边界的陪伴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嗯，就如果是我现在的关系的话，没有什么边界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样，就也没什么问题，我很享受这样子的相处。
其实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从他最初的他缺乏的东西上去衍生出来的。
嗯
嗯，那有些人可能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和控制啊、压迫啊有关的东西，他可能对于距离就特别的敏感。
嗯、
那有些人可能经历的更多的是忽略、冷漠，还有就是被孤立的感受，那可能他需要的更多的在当下这个状态，他如果想要找到一种平衡，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连接和亲密，他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度。但是我们说再亲密的亲密，两个人不能合二为一，再分离的分离，两个人也不可能毫无关系，那就不存在亲密。
还押韵双押
就是当时老师就王毅老师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关系是什么。
嗯，
关系是两个东西牵了一个线。
嗯，
如果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他们在一个点上重叠，关系就不存在了。可是如果两个东西分开，这个东西没有这根线，那他们之间也没有关联，没有关系。关系就是两个东西不在一个重叠的点上，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东西牵系着他们，这个就叫关系。
嗯，
至于这根线有多长，它需要有多长，它需要多有韧劲儿，嗯，其实是每个人在这个空间当中定义的。因为每个人如果我们说一段关系是一个大圆，那么这两个个体在这个大圆当中所占的体积，会因为他们本身自己的特征而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天生体积就特别大，他声音特别大，他可能体型特别大，他可能存在感特别强，他可能甚至个子小小，但是眼睛亮亮的，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他。他可能在这种关系里面所占的那个面积就是大的。那有些人可能生的牛高马大，特别大，但是他不怎么说话，他好像在人群里面容易被淹没掉，没有什么存在感。他可能在这种关系里面所占的本身的面积是小的，可是他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东西去包裹住他。
嗯，
所以每个人其实在关系当中，他所占的那个站位，然后他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的距离，他们连接的方式都取决于他们自己本身的样子。但是这两个人形成一个关系，其实就是要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停的磨合互动，找到最好的那个嵌入的那个点。我们其实就是刚才说到阿里亚的涅之线的时候，其实阿里亚的涅之线是什么，就是一个定位，就是一个坐标轴。每个人在关系里面找到了自己特别舒适的定位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关系里面很好的待下去。这个定位是怎么来的，它就需要你过去的经验来告诉你你适合待在哪里。
对，最后呢，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最后呢，你有没有想给我们就是听友们说的一些就是寄语呀，或者是因为也听说你最近在接个案嘛，就是有没有一些可以联系的方式可以分享给我们。
其实我觉得亲密和孤独的这个话题真的很大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咨询师，我希望给到大家的一个我的思考就是，无论你在关系里还是关系外，无论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大家子人，我觉得，首先要保有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足够给你去思考、感受关于你自己的那个部分。然后，当你对这个部分有了清晰的了解之后，你才能够衍生出更多的，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和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也有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和别人建立联系。那如果是从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角色的或者一个朋友的角色来说，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当你感受到内心有爱的时候，就是你最有生命力的时候，要珍惜这个时候，然后充分的利用它去扩展和延展你的生命里面的可能性。也是想在此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学习到了一个比较 中间的阶段，我在之前其实是有完成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培养计划的初阶和中阶的课程，但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我现在暂时暂停了简心这边的长程培训。那之后我可能会参加更偏精神分析流派和动力学流派的一些专业流派的培训。在目前也是在跟个案的工作当中，也有自己的督导，就是我背后是有一个打引号的高人啊，就是我跟我来访之间的工作可能会更多的来接受他的教导，也有他的帮助。然后我现在的收费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公益和低价的收费，我现在是200块钱一个 session。那个session是50分钟，所以如果会有一些情绪困扰或者会有一些个人探索的需求的朋友，也过来可以跟我谈谈和聊一聊。我的首次预咨询是不收费的，所以可以看看我们能不能有工作的可能性。对。
所以怎么找到你呢？
之后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微信和我的邮箱给到你。
好呀好呀，我可以写在 notes 里面。
嗯，
然后地区的话是现在因为我们是一个上海的节目嘛，所以现在目前应该是只限于上海地区吧。
如果是其他地区的朋友，我是可以接受视频咨询的，但是也需要大家可以感受在视频里面大家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或者大家感受好不好。那如果在上海的话，我是有自己就是租的那个咨询空间咨询室的，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安静和安全的环境，也可以去到地面去做面询。
好呀，那谢谢果子的分享。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不可思议。大家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蜻蜓 FM、荔枝 FM 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并且可以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在播客置顶栏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或者你也可以在小宇宙首页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首页也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到听友群里来找我们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